现在时刻八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104.1， 健康理财时时都关心。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每天都是一个希望的开始，您选择什么心情面对呢？一个让心情起飞的节目，台北在飞跃，微微带领大家耳听八方，掌握全新的生活脉动。
早安早安，来收听台北在飞跃，我是陪伴大家早上通勤时光的微微，这里是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我们的节目呢是周一到周五早上八点到九点，通勤时光微微都在空中和你充满活力的问安问早。在今天的节目一开始啊，聊聊前一阵子啊，我去我的这个闺蜜家拜访的故事。为什么要去他家拜访呢？因为他买房子了。其实他买房子买一阵子了，但是我那时候没有空去他家，就是凑热闹。刚好前阵子有点空，我们就几个朋友去他家。其实原本要在更多的，但是因为我们有些朋友就是人在国外，又是凑不齐的一个局面，那我就去他家探访了一下。哇，真的是很不错的一个房子耶。当然他的那个屋龄有点了，50几年哦。不过他们考量的就是说也许有这个都更的机会，然后他的房子老跟旧，但是这个坪数很实在，并不是有这个物业管理的，它就是那种公寓类型的，一个楼梯爬上去的那种，所以你的权状多少坪基本上实住坪数就是多少坪，唯一的公设就是那个梯间，就是那一个楼梯，所以说好像钱用在刀口上。那他们家呢刚好也有一些优势，就是他的爸爸是做室内设计相关的，所以当初在看房子的时候啊，他爸爸可能都已经想好说，哦，这个房屋的状况如何，如果真的要整理干净的话，要怎么处理，就是都已经想好了，也不用花太多心思，哦，说我要找一个可信任的设计师啊，然后他可以帮我找可信任的工班啊，基本上他爸爸的话就是有这个门路啦，所以我觉得这真的是大加分。那他这个房子弄好，我有问他，他说他的权状包含实际坪数大概是11、12坪，其实跟我自己住的我觉得感觉啦差不多，但唯一一个视觉上的差异就是因为他全部都打通，并且他没有阳台，他直接外面就是窗户，然后再过去就是外面了，就是马路了，所以它没有阳台，没有其他的门，所以你走进这个家里面整个都是空的。有一些屏风屏障啦，一些半隔间让它区隔房间的区块客厅的区块，然后它的浴室比较小，不像我家就是有缸，所以它的那个居住环境的坪数会看起来特别大，房间的部分加客厅的部分看起来就很宽敞，然后它的浴室跟厨房都比较小，等于说它把它的那个坪数都用在了房间的空间跟客厅的空间。那因为是女孩子嘛，它的那个装修风格就比较像是比较明亮的白色系列的，所以看起来又特别特别的开阔。 我那时候去他家的时候就觉得，这个风格也蛮不错的，并且女生自己住 OK， 然后如果他哪一天也许短期内不住了，他想要出租的话，房子其实整理的这个样式应该算是蛮好租的，因为整理的非常干净，空间的运用也相当不错，我觉得算是蛮有利的一个条件。那时候去他家就蛮开心的，其实我们去参观他家那也不需要参观多久啦，一分钟内就看完他全家了，没有很大啊，主要就是大家聚一聚间吧。那我觉得也是抱持着那种很祝福的那个想法，因为确实买房子并没有那么容易。那当然大家也是可能全家人一起协力啊，从看房啊、买房啊、装修，甚至到这个小家电挑选等等，其实一定是倾全力在做。那顺利能住下来、安稳下来，真的蛮棒的。但是他那个点就是说他周边的一些邻里啦的环境啊，他自己个人那么的喜欢，但是我觉得从跟这个同学聊天啊的过程当中就可以真的意识到说，其实我们在买房子或者是甚至像租屋好了，你不太可能得到完美的房子，完全没有任何可以挑剔的地方，应该多多少少都有一些自己比较不能接受但勉勉强强可以的那种条件。如果你要完全符合你的期待，那你应该很有钱你才有办法达成，不然可以说是完全没有办法哦。那我们还会特别研究一下说，那你这个窗户气密窗你爸爸是帮你选哪一家，你这个马桶是选哪一个，你用起来怎么样。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实用的讨论哦。像我也有朋友他即将要买房，他可能就会问我说，你那个房子住一阵子了，你觉得什么东西真的买对了？我觉得这非常非常具有参考价值，因为你当时在装修的时候或者是在买小家电的时候，虽然你也做了功课，但总归都没有长时间使用，你使用了一阵子之后你才知道说，这个东西到底真的好不好用，跟你的日常生活的生活习惯有没有紧密的结合。不然有些东西真的就是好看而已，真的用起来你也很少用，也许它不是难用，只是你真的很少去碰它，那你到头来想想，那我当初何必买的。可能会有这种感觉哦。所以那时候我去他家也特别问，你这个气密窗感觉还不错，它是有锁的，那因为它那个窗户打开之后就是马路了，所以它气密窗效果真的不错，完全听不到外面的车水马龙的声音。然后还有他的马桶啊，我也问他说大概多少钱啊，然后你觉得用起来怎么样，然后也会顺便问他说，有没有哪些地方是你觉得装修了之后觉得不好的，就是原本以为还行就不好。他也跟我讲说他们去挑那个门帘的时候挑很久，因为他喜欢比较素一点点的，比较白色系的，想要把房间跟客厅隔开，但是不想要用那个门直接隔开，他想要用一个布帘，这样子可以拉动式的布帘，如果要通透一点就整个拉开啊，睡觉的时候把它拉起来。他说当时去看那个布，他说如果是白色的很多都超级素，他说那个白跟墙壁白差不多，他说超像那种这个有人过世的时候那种旁边挂的白布，听感觉超不吉利。他说他挑很久才挑到那种白色，不是纯白，然后上面又有点花纹，看起来不会真的很像在办丧事一样。所以这些一切的准备哦，还真的是有太多故事可以讲了，心酸血泪哦，什么都有。
每一天都有一些事情将会发生，即将要来的旅程，每颗心都有值得期待的成分，每个人都有爱上另一个人的可能。相爱就不能害怕会有伤痕，没有人却有人能信任，才找到永恒。想到达明天，现在就要启程，只有你能带我走向未来的旅程。想到达明天，现在就要启程，你能让我看见黑夜过去。
啊，我其实喜欢是它的那个背景的旋律，钢琴的感觉，然后有一些弦乐的搭配，我非常非常的喜欢。这里是台北在飞跃，我是陪伴大家的微微。刚刚讲到跟房子有关的这个消息哦，跟大家分享一下哦。其实在买房的时候，你一定很挫，很担心买错啊、合约啊等等问题一大堆哦。网络上有统整了一下哦，就说啊，真的买房是人生大事哦。可是呢，你太仓促的时候，容易产生一些问题，可能会发生一些纠纷。根据内政部的一个消息哦，在去年第四季啊，2024年第四季哦，发生了500多起的房地产消费纠纷，跟建商相关的案件哦，占了超过60%。主要的原因像是漏水啊、施工瑕疵啊、交屋延迟啊，都是很多买房族很头疼的一个原因。十大买房纠纷有哪些？如果你正在看房或即将要下手，最好重新盘点一下有没有类似的问题。第一个呢，就是不还斡旋金跟定金哦。诶，这是什么意思哦？斡旋金跟定金的差别。定哦，这个定是指一定，我一定要去做什么的定哦，一个宝盖头的定哦。斡旋金其实只是买方表达购屋诚意的款项，如果屋主接受报价并且签约，才会把这个斡旋金转为定金或头期款，谈不成哦，就是应该全额退还。所以常见的争议啊，就是保管机制，这个钱你付出去了，如果中介公司没有规范，他可能从业务个人来保管，啊，这个业务假设他是坏人，他就挪用、诈骗或者是离职卷款逃逸哦。那买方呢，觉得这个钱已经转为定金了，结果拿不回钱哦，这个要注意哦，斡旋金跟定金哦。再来，很多人担心的是这个工程结构跟公共安全的问题。例如说啊，房子看起来很新，诶，确实屋龄也小，可是啊，诶，你的外墙怎么瓷砖常常剥落啊，墙面有些裂缝，诶，房屋倾斜，这该怎么办？好像生活品质哦很糟糕。并且台湾是一个很多地震的岛屿，老实说，你现在买这个房子确实很 OK， 也许真的适逢几个比较明显的地震，它可能外观上会出现一些状态。外观上出现状态也不代表房子就坏掉了，其实也不至于到这么严重，就是说你要去检查它有没有结构性的问题，这个是要注意哦。什么瓷砖，这是最常见的。还有人觉得啊，坪数跟实际有落差，权状坪数归权状坪数，或者是你在网络上查询，网络上跟你讲几坪，结果实际上去屋子里面一看，好像根本也不到这个坪数啊。其实内政部有规定哦，若坪有落差，卖方哦要多退少补。那坪数少于合约，不足部分卖方要全额补偿，反之哦，如果是坪数超出合约哦，买方要补钱呢。那这个补偿的坪数以不超过合约坪数的2%为限，超过呢3%哦，不论是坪数不足或超出，买方都能选择解除契约。这很常出现在预售屋的情况，因为预售屋它一开始跟你约定了某一个坪数，但是之后真的盖好还会是一样的嘛？有的时候要打一个问号哦，大家要小心注意。 还有一些仲介诈骗啊，黑心仲介收了钱没有提供服务，或者是伪造你的印章哦，这个要小心注意。所以我觉得找可信用的品牌很重要，当然有些人会说找可信用的人也是，毕竟这一是一个很大的金额，甚至啊还有服务报酬的争议哦，找仲介就有服务费，那这个服务费怎么算？如果我成交了怎么算？如果我们最后没成交又该怎么算呢？很可能如果开始没有谈清楚之后就会吵架哦。那当然还有这个贷款的问题呀，好，都要买了，结果贷款核准没办法通过，或者是成数不够，我该怎么来补？这些都是让你觉得买卖房屋最要担心的、哦、那还有人担心是买到凶宅啦，这个可以多查询，或者是问周边的邻居管理员，然后有些人很担心房屋漏水跟壁癌，他可能卖的时候还帮你重新上了油漆，根本看不出来，但其实哦，败絮其中，要小心要注意。周边呢可能也会有一些闲物设施，例如说高压电塔、基地台、垃圾回收厂、加油站，其实这些东西对我们生活来讲还是有其必要的，不过在你家旁边你可能就不太喜欢，你最好周边去逛一下。有些人还特别讨厌像宠物店、烧烤店、超商、酒吧，因为会觉得人流很密集，那或者是周边的商家如果是属于很吵闹类型的商家，你可能也不见得想要住在旁边，这个也是要自己走访研究的。那最让人担心的是产权不清楚，那你觉得我是跟这个 A 去买房子，结果这个房子里面本身产权不清楚，真正的屋主，那到底要买不买啊？买到一半这个也很多，因为你产权不清，连贷款都可能受阻，大家自己要小心哦，真的要多做功课。虽然这个阶段是压力最大的，但是就是担心以后会出更严重的问题，所以大家可以多了解一下。
是你的野心，永远变我的身躯边，将你藏在我心内，不管看你过一生，我需要你的爱，我需要你了解，你敢不知？
我回来啊，
阿嬷，你怎么没有关火就跑出去了？
啊，我去隔壁拿一个东西而已。
你知道锅子里的汤都烧干烧焦快起火了吗？
啊，
一定要记得人离火熄，只要离开火源就要记得关火。
哎呦，拍死啦，我以后都会记得人离火熄。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掌声跳平台。
台北在飞跃，微微和你一起展翅飞翔。
8:20，这里是台北在飞跃，我是陪伴大家的微微。这一段一开始呢，先来听到徐怀钰的歌曲《我不要》。
再也记不出多一点温柔，什么比亲人更亲密的朋友？自说自话的你不懂我的感受，爱不是可乐喝完随手丢，不习惯你送却又跟你走，还开始想你会说话的手，我不愿受我想委屈的念头，在沸腾的街用力的开口，我不要吵吵闹闹，我要干脆挽救挽留，不再难过你给的太少，我不要缠缠绕绕，我要痛快戒断苦恼，爱走了剩下疲劳，知道不是现在，但有天我会很好，或许呢再和你笑着聊，记不出多一点温柔，什么比亲人更亲密的朋友，曾说话的你不懂我的感受，爱不是可乐喝完随手丢，不习惯你送却又跟你走，还开始想你会说话的手，我不能忍受我想委屈的念头，在沸腾的街用力的开口，我不要吵吵闹闹，我要干脆挽救挽留，不再难过你给的太少，我不要缠缠下疲劳，我不要搂搂抱抱，我要安静不被打扰，放我孤单对我才最好，我知道不是现在，但有一天我等到，或许呢
8:24，这里是台北在飞跃，我是陪伴大家的微微。收听我们节目啊，可以透过手机平板来下载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随时随地听到我们的精彩节目。想要听重播的话呢，点进 APP 之后哦，里面有个选项叫做留声机，点进去呢，选节目名称、节目日期，就可以来重播收听咯。重播的内容大概有20天左右哦，大家可以多加把握机会。 我们今天台北在飞跃，因为到礼拜二的时光嘛，大家有想过我们定期在这个礼拜二啊，不是第三段的内容是这个谈笑说爱吗？聊到一些亲子之间的困扰。我最近看到一个调查报告指出，我统计了一下前十大哦，这种父母跟孩子之间的冲突理由。其实现在对于爸爸妈妈来讲呢，也是有很大的考验，因为小朋友的生活习惯啊，价值观的建立都跟网络紧紧相依，那父母会觉得很难抗拒哦。就算小朋友愿意去远离网络，但是他不可能完全脱离，所以在很多想法上、使用习惯上就会产生很大的落差。有哪些是大家普遍认为哦儿少教养的难题呢？这几个哦都是被大家投票出来榜上有名的。第一个是一个叫做沟通障碍，沟通不良。其实这是一个很大的方向。你会因为很多原因沟通障碍，沟通不良。这个沟通哦，还是要先强调一下，不是把话说完就叫沟通哦，是你可以表达你的意见的同时，你也听了别人的意见哦，不是单方面的输出哦，必须是双向的。其实很多父母都会说，诶，因为要教养孩子啊，可能会阻止孩子做一些事情，或者是批评孩子一些事情。有这个针对亲子之间互动的谘商心理专家哦，就有分享到了，父母其实对于孩子不要一昧的批评，要试图去理解。尽管很多爸爸妈妈会讲说我理解了，但是我不能接受，我理解他为什么这么想，可是我觉得这样想就是不好，就是不对，就是有害。可是我觉得从成人的角度哦，还是先学会做倾听是重要的。你至少不要在一开始马上就否决，马上就我不听我不听，你讲的都没道理。或许听完你也觉得没道理，但是让他先说完，让他先表达完，那个意义上还是不太一样的。那当然有些孩子会说啊，他渴望独立，重视隐私，这也是在青春期最容易遇到的。他会觉得我有一个自己的边界感跟自主权，虽然我小的时候我父母照顾，可是我的年纪慢慢长了我觉得我可以自己照顾我自己了。也许不完全是脱离了父母，但是会觉得有些事情我可以自己决定。那父母这时候也会有点恐慌哦，虽然也理智知道孩子大了，事情他自己决定，甚至说他自己决定，如果对他自己有损失的话，孩子也要学会自己去承担，但是还是很害怕，我不想要让我小孩子走我走过的老路，走那些错误受伤的路哦，会想要保护他，这也很合理。所以会产生一些冲突哦，或者是关系的疏离。其实大人的角度是必然要去接受说孩子一定有属于他自己的秘密。尽管他小的时候什么事都跟你讲，那某个阶段的时候他可能会觉得我要保有个人的隐私。那我觉得要建立好的那个沟通的关系是说，其实保有秘密也没关系。很多父母担心的是说，会不会在我不知道的时候孩子受到伤害，或者是他去做了什么不好的事情，但是他孩子把这件事情当作秘密，所以大人决然不知，无法察觉。所以跟孩子的关系你可以让他保持，但是也是告诉他什么是可以，什么是不可以。你在这些不可以的事情之外，你有一些个人的隐私，其实多数情况下父母应该是认同的，并且愿意去尝试让孩子去做。最担心的就是说孩子背地里做一些父母觉得不行的事情，那个不行是指说可能伤害到自己或别人，真的是打破底线的。那保持沟通畅通的管道是重要的，因为像刚刚讲，如果你们闹得很僵，哪一天他真的遇到危险的时候，他反而都不讲了，他反而自己承受了。以前家庭是一个出口，或者是让他可以去求救的管道，但是你们因为沟通上不良，原本是很连通的亲子关系，现在断然拒绝之后，等到孩子需要的时候，他反而没有求助的空间了。那父母当然也会格外的去关注的是孩子的感情状态哦，而有些父母会讲说，到底几岁才可以谈恋爱啊？有些学校也会有自己的规定，说学校里面其实他会说我不支持你们这么早谈恋爱，但是如果他真的发现那个班上的谁跟谁谈恋爱，他也不是说父母啊老师介入他们就不谈啊，这种事情不是就是越强制他们就越会做吗？所以这也是我觉得父母真的很难为，就是这样哦，生养小孩难为，然后教养小孩更难为。 有很多是爸爸妈妈理智上知道但行为上也很难做到的事情。那还有一些话题啊，包含小孩子的生理成长的一些状态，就长得高啊，或者是在发育期间嘿一直长胖就没有抽高，外形的一些变化可能会让小孩产生一些压力，父母也会担心哦，一定会多多少少遇到父母担心自己小朋友长不高的，或者是觉得说诶你身材好胖哦。但是这个阶段呢，孩子对自己的外貌又蛮重视的，因为他可能觉得外貌或者是体态也是他在人际互动当中社交圈当中很重要的因素之一，所以这个互动也是极其关键哦。如果再深入一点呢，青少年时期哦，小朋友的课业压力跟未来焦虑是蛮高的，因为必然还是得去考个试啊，去申请个学校，虽然现在求学啊，甚至申请到不同学校的方式跟管道很多，不完全是考试，但是因为没有人可以保证自己一定可以去哪里，或者是我梦寐以求的地方尽管我准备得很充分了，我可能还是惴惴不安，因为这个决定权在学校那边，我就算准备好了我也不知道我是不是他们想要的人那个压力是非常非常大的哦。很多爸爸妈妈会帮小孩子决定出路，因为他可能已经有一些经验了，他觉得诶你选这个比较好，你选那个比较不好，但是孩子是很难理解这件事情的，他当然也知道父母是用他们过往的经验去判断，但是孩子还是会有一种我想自己去试的感觉，尽管你跟他讲说哦这个不好这个不好，他也会觉得说我想试试看啊，说不定我喜欢的话我去试就行了嘛，我去试说不定比你去做这个你介绍我或者告诉我去的地方还要好。我自己的话呢，因为我并不是一个父母嘛，但至少我当过小孩，我是因为跟父母的关系是比较紧密的，并且信任度还挺高的，我很会参考父母的意见。那这个好处就是说，也许在某些程度上我的父母比较会觉得我不会忤逆他们的想法，比较不会反对他们的想法。但比较不好的就像刚刚讲的，会不会有一些东西其实我也想做，或者是我也曾经有萌生做什么什么的念头，但是我自己就拉了这个选项呢，失去一些可能性，可能也会。所以你看哦，不管选或不选，你都会放弃某一部分。那真正要去承担放弃这件事情的还是我。例如说我有时候会觉得很可惜啊，我早知道就怎样怎样怎样哦。但是再怎么样早知道，我也不可能真的回到选择的当下啊。那你说我这样就会很后悔吗？很就是对自己怄气吗？也不是诶。在某个阶段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你不管了选了什么做了什么，反正你都必然去选择，必然去割舍掉些什么。你会继续往前走，那你现在最重要的是现在在做什么样的决定，而不是你过去曾经做过什么样的决定可惜事情会依旧很可惜，但是也没关系，因为每个人都是这样的，在某一个 timing 的时候你就会对这件事情想得很透彻哦。那也有一些情况是青少年很关心的啊，这个人际互动人际的交友哦，因为在青少年的这个领域，朋友圈就是这个朋友的这个圈子是对自己影响极其深远的。很多父母讲说诶你跟那个谁谁谁相处的关系没有很好，或者谁谁谁感觉不要离他太近，会有自己的评价评断，甚至你会去质疑说为什么你一定要跟谁那么好，那个人又不怎么样，你干嘛跟他关系这么好。但是这样子的一个讨论啊或分享，感觉就是否定了孩子自己选择嘛，因为朋友是小朋友自己选的啊，当然有的时候有些朋友也就是因缘际会就熟络了，但总归都是他自己在经营。那如果父母只是单方面的不管任何理由的去拒绝说诶你不可以跟谁谁谁在一起，或者是你跟谁谁谁在一起很不行，每一次你们只要出去他也不反对，但是他总是冷嘲热讽，那其实那个感受是非常不好的哦。我觉得朋友好或坏，它也是一种体验。有某些阶段你觉得你可以跟这种类型的朋友相处得很好，有些阶段你就觉得哦，跟这种朋友相处我觉得好累，我觉得我不适合这种类型的，但这也是我们试了才知道。也许你确实会因为交到不好的朋友或不适合的朋友而觉得很疲惫或觉得很受伤，但是也是因为你自己去试过了你才知道嘛。 那个就是需要必然去经历的。也许父母可以把你保护得很好哦，都帮你挑好好的，你不会受伤或怎么样。那谁知道呢？也许哪天你要独自面对的时候，你反而没有那种伤的经验，你很难从受伤的关系当中康复哦。这也是很大的挑战。那实际上啊，父母跟孩子的年纪是很大的，人家常常说这个价值观是有很大的落差。看一件事情，每个人想的地方、想的角度都不一样。父母有的时候会以说我的年纪比较长，或者是我看的东西比较多，来觉得自己是对的。但这件事情其实要打上一个问号哦。有的时候你都不得说，因为我懂很多，所以我说的一定都是对的。其实这不一定吧。但是在孩子面前，你总会用这样的想法去跟他沟通，那就觉得你并不是用他实际的理由去说服我，你只是仗着说你比较懂，你年纪比较长，你经历的事情比较多，所以你说的都对。这个小朋友是很难接受的啦，现在的小朋友是不可能去接受的。所以考验真的很多欸，并且这不是说青少年的小朋友，例如说现在听众朋友有一些子女可能是三十几岁四十几岁也成立自己的家庭了，那我们听众朋友可能是六七十岁的、哦、也许有些人大阿公阿嬷了，你也会发现想法很多啊，你的小孩子你的孙子女的想法你有时候也很难跟得上，你想要跟他好好相处要怎么相处，其实也是一样的道理哦。我们持续在空中跟大家分享不同的议题跟挑战，那时间的关系呢也稍作休息，先来听听好歌曲，稍后回到台北再飞跃，我们还是有谈笑说爱的单元告诉你啦。
就怕时间不够让你好好爱我，偶尔我犯的错你连宽容也温柔，沉默也是沟通，哭泣也会感动，不管黑夜白昼，我会让你无泪无忧，时间慢慢走，像一个沙漏，爱细水长流，不管天多冷，有你抱着我，也就觉得暖和。我和你一前一后，一左一右，在爱情漫游，眼前的风光虽美不胜收，比不过你一个笑容。最初的感动还留在心中，从来没变过、哦、哪怕有一天我们都老了，还要牵你的手。也是沟通。
陈先生，你们餐厅又被检举，得勒令停业。
哎，噪音、油烟都有改善啊，
检测还是不合格，只能依法行政了。
停业太严苛了啦，我要去诉愿行政诉讼。
行政诉讼新增调解制度，由外部专家担任调解委员，争议双方以协商取代诉讼，专业快速又省钱。
调解纳入选项，三年不是想象。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掌声跳平台。
台北在飞跃，与您一起迎接崭新的一天。
家是我们的避风港，
家是我们面对困境并肩同行的伙伴。
拉近家人之间的距离，一起谈笑说爱。
来到谈笑说爱，在今天的谈笑说爱呢，邀请到的是嘉义县番路乡内瓮国小，现在叫做 KISS 内瓮国小的这个校长曾月照校长来到我们的单元当中。校长你好。
好，微微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邀请到校长，我们提到啊嘉义县番路乡，其实我脑中完全无法定位。其实台湾有好多好多的学校，因为说以前小朋友生得多，其实好多地方需要学校，现在普遍不是这样的情况了，有一些学校也面临一些挑战。想要先请月昭校长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说那这个学校刚刚提到 KISS 内瓮，它到底是坐落在哪里啊？是比较偏山区吗？然后这个学校应该也是一个比较老的学校了。
是。好，那我来介绍一下我们内瓮KISS 的内瓮小学实验小学，这边它的地理位置，它就在嘉义县番路乡内瓮村，那距离它的旁边呢有一个仁义潭水库。那这个仁义潭水库呢，其实这个学校原来的住址，它是坐落在仁义潭的这个基地。
它原本在水库上吗？
对，在水不，还没有盖水库之前，它是在这样的一个平原当中，这个非常丰沃的一个这个土地里面，这边有300户的住民，以及学校，所以呢，在民国48年的时候，它就在这边成立了。那经过20年呢，大概我们的嘉义市的蓝潭，然后对可能水民生用水可能会不够，所以呢就再开了那个仁义潭的这个另外一个拇指潭的一个概念，所以的就被68年的时候就被通知说要迁村迁校，然后学校大概政府也积极的去找周边的这个土地来购买，然后开发，再重新把学校呢移到现在的基地，那就是民国68年之后74年找到整理好这个整个山坡地来说哈，大概76年的时候就盖好了第二代的这个新校舍这样子哈，就是整个来说就是第一代校舍在是水库底下的这个基地，然后第二代校舍现在的一个基地的第三层，因为它是算是山坡地，所以呢这个校舍就盖在最上层的地方，然后第二层呢就做学生的运动场的位置这样子哈，然后第一层当然是停车的这个空间哈，那所以整个的这个学校呢，事实上它在这个位置来说也是可以远眺玉山，也是非常漂亮的一个环境，非常好的一个环境这样子，对，是。
其实我有的时候我做那个青少年节目比较多嘛，所以有时候会到台湾不同地方的学校，
对，
那其实对我来讲都是第一次去哦，去的时候觉得。哇，这个里面竟然有个学校呢。
对。
然后学校啊就会让我们这种真的在城市出生的人很羡慕，就是好大。就是自然的资源，虽然我觉得从另外一个角度有些人会说很不方便，或者是说好像没什么人，但是有的时候你就觉得哇，这个环境是真的很不错。
对。那这个学校来说，事实上它的地理位置就是紧邻着嘉义市。
其实
离嘉义市才7公里。
其实还不错啊。
对，所以事实上的交通便利性来说也都非常的方便的。对，所以我们还是会比较期待，就是说这么好的一个基地宝地，也期待能够有一些孩子们，他或者是家长来参观之后呢，他会选择这样的这么优雅的环境，然后让孩子呢在这边学习成长。
是我们讲到 KISS 内瓮啊，在这些年的一些改变哦，不只是说硬体啦，物理性的我们一些新校舍的一些落成，
对，
然后现在也有 KISS 的这个系统来来协助说，我们把整个课程或教学模式去做一个进化。
是，
那我想这也是大家最好奇的地方。我们刚提到 KISS 的时候，大家会觉得说，不太知道我们要推品德品格啊，
对，
就是 总不可能是老师在这个讲台上跟你讲说什么是好品德吧，这样蛮奇怪，也没有什么效果。那到底他的具体操作的方式是什么？就说课堂当中还是说是用活动呢？那到底用老师要怎么去做？因为毕竟对于台湾的老师来讲，他也要学新的教学方式。
是没错没错。我想在KISS 的内容的品格教育的部分呢、啊、我们老师们齁其实我们是113学年度才开始转型的。那整个的过程当中，事实上我们很注重就是孩子的一些想法。其实刚开始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些跟孩子们做一些这样的讨论，那可能他遇到的一些问题从这边来做一些课程设计。那但是经过了这一个学期之后，我们的诚志教育基金会的这个我们的协作单位也跟我们一起在进行我们本来就有的这个系统上的一个品格的系统教案模式这样子。然后呢，老师会透过我们的周三进修的时候，我们再一次的对话，去选择我们低中高的孩子们齁、哦、再上这个品格课程的时候，我们可以从品格面的哪一个深度去跟学校的这些特色跟发展的部分先去做这样的一个收集资料之后，再做相关的这个开发。那因为我们有一个系统，可以让大概所有的这个教案呢都是在我们的系统里面，那老师可以选择点出来以后，然后再来做讨论，说是不是符合我现在的这种班级的这个样态的需求。所以再一次的透过这样的一个过程，再跟 AI 呢这边讨论一次，就可以形成我们自己老师独有的对于 KISS 的内容想要的一个设计模式，这样来推动这样的一个方案。
等于说我们也有一个像那种资料库一样、啊、
对
来帮助老师说先做初步的学习啊，或者他也要知道说我应该怎么来操作。诶，那学生的课程啊，是说他会有特别框列一些时间就是来上这些课吗？
有的，但就是在星期二的下午，我们的这个时段都是校程里面的品格课程，或者
下午都是
对、哦、所以全校的老师在这个时段里面呢，每一个班级导师呢就会在这边做一些相关的教学，有系统的时段呢、啊、让我们的老师们跟孩子们就聚焦在这个品格的领域里面齁、哦、去做一些发想跟实践。然后当然也有透过我们的这个活动齁、哦、活动这个也会有的。那然后大概跟我们整个学习的形式力里面呢，也会参酌这个相关的活动的配搭。那我想整个在的设计跟我们的课程实践的部分是能够连结的，那孩子也会更可以体验到，就是说哦，那个这种课程可以运用，就是说你的品格力，其实在你的生活中就有这样的一个力道了。
是是是，所以不只是说我们在课程的安排上，我们有一个 booking 起来的时间，然后老师也比较好去做一些教学的操作啊。
是是。
那还有一块，我觉得也是听众朋友会好奇的，就是也请校长可以详细的跟大家分享。我们就想说，刚刚有提到有个资料库嘛，然后老师可以去挑选适合他的，或者是他们也要大家彼此讨论一下怎么操作比较合适。那具体来讲，跟我们一般堂课有什么区别呢？那品格这样的概念是怎么融进这个课程里面？也许可以请校长跟我们分享一下一些案例。
那我想呢，我们在其实我们也会透过就是说这种相关的故事哈，故事的这种学习哈，比如说可能大概就是岳母刺字要这个以前的这种绘本啊，
他、哦、那对我们会学到
让他们对争执那个杀猪的这一件事情的事啊，那一样的就会把这样的一个概念放在生活中来运用，说我们要怎么样去做到诚信啊的等等这些，或者是从影片里面就相关的这个课程的设计里面有影片的部分，我们也可以做一些相关的讨论。比如说事实上我们目前其实整个算是礼义廉耻的概念呢、啊、事实上都没有了齁、哦、然后我们一样的也把这样的一个故事呢跟相关的这些礼义廉耻的这种概念齁、哦、把它放进来连结起来，做我们自己的课程上的一个推动齁、哦、那是 事实上我想在这个课程设计里面，我们也强调就是学生可以透过这种小角色扮演或者是这种戏剧的这种演出啊，让学生更能够去把这样的一个遇到了的事情啊，你可能就说角色扮演，就说诶，我比如说我想要可能要偷东西这样的一个东西啊，那你该怎么办？你在这个短剧里面齁，你会怎么样去去做角色扮演这样的一个概念，
去模拟一下他的那个心境。
对 对, 对，或者就是说，也就是说一个诚信观的一种概念呢、啊，就是说，你怎么样去把这个负责任的一种跟相关的，就是说课程里面怎么样去配搭起来齁，然后去给学生做一个有时候会是一个回馈啊，或者是一些相关的讨论这样子。这是我们在整个课程里面齁，把每一个相关的可以连结起来的，不管就是大概 SEEL 里面的这个相关核心能力，像社交的察觉啊，或者是人际关系的部分，这个都是我们在运用上齁会去跟孩子们做一些相关的讨论啊。那整个来说就是像 SEL 我们会去做自我察觉齁、然后我们有所谓的自我管理齁、然后呢，但这自以及就是像社交智慧的能力啊，跟人际关系的部分，这都是我们在 SEL 课程就品格教育里面会去框列出来的一个面向齁、那比较一个定义就是说，我们会让孩子自我察觉，他了解你怎么样去你自己的行为上怎么样去实践，比如说你有礼貌，那你是不是常常在使用这个请啊，谢谢啊，对不起啊，这些话就是有良好的行为表现这样子齁、好，另外就是自我管理的部分呢，我们会事实上会让孩子知道说我怎么样去培养那个负责任的一个态度出来齁、那比如说我们会谈一下孔融让梨的这个故事齁、让学生他自己有这样的一个责任，然后主动的去可能就是会主动的整理书包，我是帮忙学校的校务，或这个班级的班务，或者是他自己家庭的这个家务齁、那另外在社交智慧的这个部分里面啊，我们特别也提到就是说性跟这个爱惜资源啊，或者是不贪图不属于自己的东西的这个部分，那就是说像诚实的这一块的部分，那让学生呢从这个诚实的这个表现里面呢去讨论，就是说你怎么样去实践，就说我去学习这个要去做诚实的这件事情，那你的诚实盒子里面哈、有什么的元素这样子，那学生其实这样也非常的有趣的去定位说，哦，我这个活动里面我要做诚实的部分呢，那诚实的这些观念呢，事实上他就会在这个的诚实盒子的元素里面，他就去学到说，哦，原来诚实的这个概念，我一天当中什么时间有诚实过哈、我想这样的一个概念，让孩子的更聚焦哈、在学习上还跟生活上的运用。比如说像现在孩子他的人际关系事实上都不是很优啦，就是说基本上比较以自我为中心。那这样的一个概念呢，我们就会让孩子了解到说你的荣誉感跟你的羞耻心的部分啊，怎么样去实现啊？那比如说我们会透过这个小英雄的故事分享啊，让学生去了解到你怎么样去见义勇为，或者是设计说我是谁的一个活动啊，让我们的学生探讨自己的这个最傲的一些行为啊的等等的这些，其实就可以在同学之间齁、透过这样的一个对话，要更聚焦的知道说，哦，原来这个同学他有这么有勇气的这些相关的行为齁、相关的这个内容这样子。是
哇，我觉得现在的课程很多元很让人羡慕。我们试着回想一下，就是说以前我们学例如说在学校里面啊，假设有讲到说品格啊品德的时候，
对，
我还记得有些学校不是会设计什么这一周是什么品德周还是什么之类的，然后会推动一些活动。
是
在我念书的就是国小的时候最常出现的就是什么让你什么讲标语画海报，对不对？就是一连串那种活动。
对相关的品格的五一的活动啊，
对对对对
都可以的。
这是在 我念书是这样，但我想过哇，现在国小已经变得这么有趣了。
对，就说其实透过这样的一个课程的修炼哈，然后孩子们他们会把自己的一些想法说出来，我觉得这个在课堂里面还蛮感动的，就是说学生会很就把内心的话或者是他想过的这些内容啊，能够跟老师们跟其他的同学做分享。我觉得在这边里面整个看到的就是校老师们老师跟学生的这种彼此这种很真诚的一个互动，那你会看得蛮感动的课堂。
是，我觉得会有很多很温暖的一些片段哦，因为像刚刚提到师生之间的这个关系哦，
对，
这个紧密其实很高。
对， 对，
然后等于说我们可以谈的，我们可以一起来认识学习的议题更深更广了。
是， 是，
撇开我们必须去学的一些基本学科之外，
对，
其实有很多一块刚刚提到品德品格这一块的养成真的非常重要哦。
对，
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 Kiss Neon 的校长曾月照校长来跟我们做分享。那当然刚刚校长有提到有一些温暖的故事，我们也会持续的来跟大家分享。今天先谢谢校长，谢谢校长。
好，谢谢，拜拜。
谈笑说爱由新人类文明文教基金会提供。
你收听的节目是台北在飞跃，礼拜二的固定单元谈笑说爱，有很多精彩的故事和你分享。我是陪伴大家的微微，节目尾声来听到杨丞琳不要对自说谎，明天同一时间和你空中再会。
你也晓得那个人太危险，但又迷恋未知的想成为他爱情的终点，却没把握距离幸福有多远。我懂你聪明倔强，坚持亲身体验，所以没反对，只是陪在你身边。
正声七五，相伴有福，让我们一起回味那些年我们听的歌。
今天不回家。
50年代华语歌坛最著名的歌后姚苏蓉的今天不回家，清唱的高亢嗓音对当时来说是耳目一新的尝试。
今天不回家。
民国55年，来自冈山村的姚苏蓉北上参加正声广播公司主办的歌唱比赛，获得评审青睐，得到冠军。后续也成功和唱片公司签约，正式进入歌坛。正声广播成为歌后姚苏蓉的伯乐，成功打造姚苏蓉成为华语歌坛的超级天后。
几时归来呀，伊人哟。
姚苏蓉成为当时数一数二的超级巨星，正声也成为歌唱比赛冠军歌星们，奠定华语歌坛地位的幕后推手。那些年我们听的歌，与您一起回味经典，谢谢收听。
我悔恨，我悔恨，我悔恨浪费青春啊！负心的人，负心的人。
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这么严重啊？
嗯，
那快去提醒她，触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触法。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全民节水到店轻松节水三步骤，
第一步，优先采用神水标章器材，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神水器材轻松神水。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第三步，水资源利用，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